第五章，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三节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我们再读一遍哈。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好，我们一起再低头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特别的求你来保守这个教会，主啊，让你的儿女，主啊，在这里能够受到造就，主啊，也求你啊，用你的灵来感动，来激励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能够在这里能够大大的来啊得到生命的改变，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得着你自己的啊福分，好让我们成为一群精兵，主啊，能够在你的战场上为你来啊征战，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垂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啊，这个从4月13号开始哈，这个我们开始这个禁食的祷告哈，40天的禁食祷告。那么盼望的这个40天的一个禁食祷告呢，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旅程哈，也是一个生命被提升塑造的一个旅程哈，或者是与神的一个关系更亲密的被建造起来的一个旅程。所以我们当我们发这个灵修手册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为了灵修而灵修，我们是为了能够亲近神而灵修，或者说我们能够愿意更多的生命被改变而灵修哈。这个圣经呢很清楚的指出哈，这个40天呢是一个非常在圣经里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段。当我在读这个Purpose Driven Life 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哈，神好像对40天这一个的时段非常的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意。他举了几个例子哈，那第一个例子他就说，当挪亚的时候呢，天上降雨整整40天，那这40天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40天，也是整个挪亚蒙救赎的一个40天。那摩西呢，在西乃山上，然后他到了西乃山上与这位神相会，在那里与这位神见面，在那里山上的40天，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领受了10条的诫命。那这个40天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40天。以色列的探子，然后进到迦南美地，去这个看那个地方。那他们看回来了以后呢，说那个地方实在是非常的美，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进去。所以这个呢，也是带来整个以色列人整个生命旅程的一个改变的一个40天。那大卫王呢，因着歌利亚向以色列人挑战整整40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向这个歌利亚来应战。在40天以后，大卫王被神激励起来，然后向这个歌利亚来挑战哈，然后呢，整个的生命，整个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军队。那第五方面他讲到，他说以利亚哈，仗着神给他的这个几块饼哈，一壶水，那吃完了以后呢，他就走到这个何烈山，就是神的山，整整四十天走到何烈山，然后在这个山上呢与神呢相会，然后整个的生命也是被改变哈。那尼尼微城呢，也是当神差派这个 约拿去到尼尼微城的时候呢，那尼尼微宣告，约拿宣告什么？约拿说，再过40天，你们整个城就要倾覆了。那在这个40天里边，所有尼尼微城的人从老到少，从上到下，全部都悔改了。所以这个帮我拿一下这个。所以整个的这个40天哈、带来这个悔改的一个40天，所以神就把他的怒气收回，所以尼尼微城就得以存留哈。那下面一个方面，他讲到这个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也是经历了40天的这个禁食的考验。那40天里边，他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和熬炼。那40天以后，他满有圣灵的能力，然后带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回去开始他的服事。那么第八方面，他讲到，他说使徒呢，因着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然后同在40天，在那40天里边，主一直向他们显现，然后呢讲说神国的事，然后呢使徒们生命被改变。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要开始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可能心里边对这个40天的期望或者是本来的心里边的想法，可能跟神的计划也许有一些区别。我自己在开始这个40天祷告的时候呢，我当时心里边想的就是，过了这个40天以后，也许整个的我大有能力或者是整个的教会大有能力。但是我发现从4月13号开始以后，我整个的里边的神在里边的工作和感动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更多的开始看到一些我自己生命里边的一些问题，更多的开始认罪，那么更多的开始悔改，也更多的开始谦卑。所以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第一次进圣殿的时候，他做第一件事情不是用他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你会发现主耶稣第一次进圣殿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他每一次进圣殿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先洁净整个的圣殿。所以我发现这个40天到现在已经马上就要2个星期了，当我们开始连续的在这里禁食祷告的时候，我发现神先要对付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我开始更多的认罪，更多的悔改，更多的谦卑，更多的看到自己的问题，更多的在神面前有一个省察的一个心。当我想到这个旧约的会幕当它立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祭司也是要首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用牛羊的血来洁净整个的会幕各样的器皿，然后用圣膏油来分别为圣，让每一个器皿分别为圣，然后神的荣光才充满整个的圣殿。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布局。当我们读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赛亚书第6章讲到当时的乌西亚王崩了。那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好的王，所以他在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南国整个以色列国非常的兴盛外边的这个仇敌都不敢来侵犯，因为乌西亚在的时候整个国家变得非常的强盛，也是一个属灵的高峰。但是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的时候呢，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变得非常的紧张。他想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有能力的王，当他一过世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为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在那里祷告，在那里非常的焦急。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以赛亚书第6章就记载了他在祷告的时候看到神的异象，然后他看到神的异象，他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然后整个的衣服整个遮满了圣殿， 然后整个撒拉佛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在那里在神宝座的周围，在那里飞翔，在那里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他看到这个异象以后，我就在想哈，这个先知以赛亚他在为国家在忧心，他想到这个王过世以后，整个的国家怎么样能够维持，怎么样能够继续的强盛，外围的仇敌能够不来侵犯，他担心的是这个，他担心的是国家的时候，神的宝座显现出来，你就会发现神是要让以赛亚知道神是真正掌管全地的主，神是真正掌管以色列的主。照理说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会心里边很满足，对不对？哎呀，这终于得到答案了哈，神坐在宝座上，我们不用担心。但是你会发现以赛亚看到神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就在神面前认罪，他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神就差遣了一个撒拉佛，在整个的基路伯的那个轮子里边加出来一个火炭，然后用那个火炭来洁净以赛亚的嘴，然后就跟以赛亚说你已经洁净了。然后神就说啊，我要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呢？以赛亚就说我愿意去。所以你会发现以赛亚想到的是国家，想到的是民族，我想我们也想到的是教会的复兴哈，或者是啊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复兴起来，我想这个没有错。但是神让我们第一件遇见他的时候，看到第一件事情是看到我们生命里边的罪不洁净的地方，然后他被洁净，然后从神那里领受异象，领受托付，领受神的启示，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我在想，盼望这个四十天哈，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的一个大扫除，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与神相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也盼望这四十天呢能够是一个亲近神的一个四十天，也盼望这个四十天呢让我们能够属灵的胃口被改变，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一个渴慕，也盼望这四十天呢是一个归正学义的一个四十天哈，那也盼望这四十天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四十天，也盼望这个四十天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价值观的一个根深改变的四十天，也盼望我们这个四十天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我们饶恕赦免，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新的改变的四十天哈。那当我们谈到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改变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事情是属灵生命改变的一个条件。那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如果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己哈没有需要改变，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上你就不会改变的，除非你在心里边已经深深的知道你是需要改变的。这个不仅是我们头脑里边的一个知识，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从心里边真正的明白，或者真正的认同，或者真正的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改变，那这个是一个我们改变的一个前提。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很难有一个改变。而且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改变。如果你不觉得圣经里边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方向是我们真正想要去的，这个也很难改变的。你会发现人哈基本上我觉得人心里边都有一个你所认为好的一个样式。那如果你觉得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个价值观，或者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个好的东西 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就很难真正的带来我们生命里边按照神的心意来改变。所以这个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神为什么觉得，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为什么神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他希望他的子民是朝这个方向来改变。这个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当神启示我们的时候，很深的我们了解到，这个是在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一个救我们的神，他心目里边，他希望他的子民是朝这条路上来走。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也都是或者心里边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读很好的学校，对不对？但是孩子很多时候不能够明白，他觉得这个太辛苦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的，就像圣经里边天父对他的儿女的心意，他希望他的儿女一个改变的方向，和我们心中想要的，如果是有个很大的差距，这个改变就很难。所以当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愿意踏上神在生命里边对我们的一个呼召，或者对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塑造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才有可能去改变。所以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的调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改变，你会发现当我们越来多读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让我们心中的这个模式先要来改变，然后我们才会按照我们价值观里面所认为好的才能够去追求。我们一起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节，新约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会发现在这里哈，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呢，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第十五节里边也讲到，圣经能够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就是圣经有些什么样属灵的功能。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带给我们一个智慧，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神预备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接下来他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个地方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使人归正，就是在我们生命里边，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边，在我们生命里边所羡慕的东西，或者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一些从以前所带来的观念、思想、追求、爱好，这些东西神要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生命里边做一个归正，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去羡慕神要我们所羡慕的东西，好让我们的生命愿意去渴慕神让我们生命里边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使我们归正，然后教导我们学义，我们慢慢的明白在神的面前什么是正的，什么是义的，什么是好的。这个在我们生命里边需要很深的一个改变。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生命里面很深的东西需要很大的一个调整，一个改变。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22-25节，新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22-25节，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22-2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里边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到底神的话在你生命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样的？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地位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拿着神的话，我们是把神的话放在很低的一个地位里面，所以我们的眼光，甚至或许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圣经放在很低的一个地位，我们是用一个批判者的一个心态来看圣经，或者是我们是一个觉得一个怀疑的心态来看圣经。那么有一些人比较好一些，有一些人呢是把圣经放在一个平等的一个地位上，就是他把圣经当作一本书来看，来获取一些知识。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废去的，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而且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当我们把圣经真正放在一个正确的地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对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产生作用了。什么是把圣经放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地位上？不太可能你把圣经放在一个很低的地位上，圣经会对你有帮助，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太可能说你把圣经放在一个平等的一个地位上，圣经会对你很有帮助，除非你把它当作是神的话，你把这个神的话当作是完完全全的真理，你把圣经放在上面，用圣经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来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发现圣经开始对我们的生命开始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地方雅各讲的一句话，就是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当你用圣经看的时候，圣经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镜子，圣经成为我们整个生命里边的一个镜子。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生命里边的问题，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生命里边的很多的黑暗，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生命里边的很多不对的地方，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说这个地位就对了。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可能说读经会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弟兄姐妹，当你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不是把圣经当作一个镜子来照你自己属灵的生命？那如果你照这个属灵的镜子的时候，当你看到你生命里边有一些不对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像雅各书这里边讲的，你就走开了？哎，反正不对，但是呢，这个镜子让我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他每次一照的时候呢，他就照出我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好，哎呀，我很不舒服。我发现人哈，天生就会有这样的， 我特别喜欢那些讲我好的人，哎呀，那些讲我不好的人啊，我心里边啊非常的不舒服，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呢，为了想说，哎呀，我属灵生命要进步哈，那些讲我不好的哈，这个又恨又爱。有的时候爱，因为他讲我不好，所以我会进步；有的时候很恨，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我痛处了，你知道，让我整个的人哈变得非常 upset。所以常常哈，有这样的人在我身边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常常是爱恨交替，你知道，真的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圣经就是我们生命属灵的镜子，它是一面镜子。当你每一天打开圣经的时候，当圣经光照你，领带是歪的，啊，脸没有洗干净，或者头发很乱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梳它？会不会去整它？会不会去把自己洗干净？还是说，你看完了以后，你非常的生气，你对这个镜子非常生气，哎呀，简直是从此以后再也不照镜子了，活在自我里边。所以我们需要打开圣经，当你的心真正的明白这是神的话，是从神而来的心意，是从天上而来的圣旨，那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理。神的话什么？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的话要存到永远。主耶稣说什么？他说，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主耶稣说，说我的话就是真理。当你这样的心态来看圣经的时候，当你每一天打开圣经的时候，不是你挑你喜欢读的。我记得我在有一段时间里边哈，我曾经看过一个天韵歌声里面演过的一个戏哈，他讲到，他说他这个戏是这样啊，他就讲到有一个人怎么来读圣经哈。那他呢打开圣经了以后呢，一看读到这个地方，他说，哎呀，这一段圣经真是就是为我老婆写的，哎呀，老婆你看，你看这地方写的妻子要顺服丈夫，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哎呀，圣经真好真好，然后就关上了，你看到吗？那接下来另外一个人又在读圣经了哈，然后呢读这圣经，他说这边写着你要悔改，哎呀，你看这怎么讲这样啊，砰就把那一页圣经撕掉了，然后读到下边，神永远爱你，哎呀，真好真好，就合上了。他最后讲到就是说呢，很多人读圣经是一种不对的心态，我可以是为他读圣经，我可以是为别人读圣经，甚至于我可以挑选的读圣经，就是什么呢？你看你照镜子的时候，哎呀，这个地方脸不对，你把那个地方抹起来，就不要看了啊，看那个好的那一面。就是圣经里边那些话让你悔改的，哎呀，这个不好。但是圣经里边那些你觉得好的，所有都保留起来。所以后来的那个戏演的就是说呢，那个撕圣经的人，他的那个整本圣经就变这么薄了，里边全部都是神的这个安慰、鼓励的话哈，赞美的话。哎呀，他把那本圣经留下来了，所以每天他读那本圣经。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带着一个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的光照里边，在那里看自己属灵生命的时候，在那里看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在那里反省自己的动机的时候，在那里想到自己生命里边很多的在神的光中，在神的话语的光中来面对，来光照我们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期望我们的是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不是要去改变神的话，我们不是要去把神的镜子把它蒙起来，而是我们要去在光中，我们要去改变神光照我们生命中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是非常宝贵的。当然神的话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功用，但是神的话在这里，神讲到当你读他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是一面镜子，它光照我们属灵的生命，光照我们属灵的动机，光照我们属灵的言语， 光照我们所有的心态，光照我们的生活，光照我们的人际关系，光照我们心里边最深的追求渴慕，光照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否则我们就会像这样，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走了，随即把它忘掉。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了，我们不是转身走，而是开始按照神的话来整理，来清理，来归正，来学艺，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开始改变。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属灵的生命的进步是非常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生命里边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在神面前求主借着他的能力，借着他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工，来改变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开始有不同。所以圣经上讲，谦卑的人有福了。什么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他看到自己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去骂这个镜子，他不是去挡这个镜子，他不是把神的话撕掉。一个谦卑的人就是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开始改变，神的福气，神的祝福就临到他的身上。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小孩子都这样，当你讲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改变了，他虚心接受，他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或者你当他讲的时候，他就顶你，他就很不服，很生气，你会发现这个就很难改变，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同样的，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蒙光照的时候，我们态度怎么样来反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的话是一个镜子，来光照我们属灵的生命，来光照我们一切的动机，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言语，生命里边最深的价值观，我们需要来改变。但是前提我们要了解，就是为什么神认为这样在他的眼中是最有价值的，最美的。当我们的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我们又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受教的时候，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开始做改变更新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愿意，你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受教，你会发现这个话语好像就打到你那边就被弹回来了，打到你那边就被弹回来了，打到你那边就被弹回来，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功用。除非我们真正的愿意来改变自己。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哈。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十六章八节到十节，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好。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在这里讲到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仅在读圣经的过程里边，神的话要来光照我们，要来看出我们生命里边需要改变的地方。神的心意并不是要来定罪我们， 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向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就是所有神的一切的光照，甚至于他对我们生命里边想要让我们改变的东西，都基于他一个最深的一个本质，就是他的爱。他在我们生命里边只有对我们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有要做的，都是基于他爱的一个动机，爱的一个本质。在这样的里边，他有的时候要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要光照我们。那第二件事情，除了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们蒙光照，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祷告里边，我们的生命也要开始蒙光照。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和神在祷告里边有一个更亲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生命里边如果不蒙光照，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变成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意强加在神的身上。所以神让我们第一件事情在祷告里边，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心意，要让神的心意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来充满我们。所以哈，很多的时候禁食祷告不是绝食祷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也有办过一个禁食祷告，那有的姐妹就跟我说，她说你看神都没有垂听我，你看我都禁食了，哎，禁食这么多次，神最后都没有垂听我。哎呀，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心里边就有一个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哈，禁食祷告不是要把我们的心意加给神，然后在神面前抗议绝食，最后神在压力底下，最后迫不得已说好，我就听你了，按你的办吧，走民主道路哈，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在神面前禁食的时候，到底是神让我们要得到什么？当我们在禁食的时候，神让我们是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更多的来亲近他，更多的被光照，更多的被洁净。而不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根本不听神的心意，我们也根本不想神要做什么，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想的用绝食的态度最后推给神，你到底听不听？你不听咱们就拜拜了。那这样的一种心态哈，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在祷告里边有任何的领受。禁食的一种心态，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边的禁食常常和悔改是连在一起的。禁食是让我们更多的亲近神，神的光照在我们里边，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被洁净，我们属灵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归正，我们学义，我们更深的来到神的心意里边，更深的为他而活。禁食是在神面前一个撕裂心肠，我们为我们的冷淡，我们为我们生命里边不对的东西，我们要在神面前更深的悔改。我会发现我每一次禁食里边，我现在其实有一天哈，我那天在想的时候我都有点怕禁食。为什么呢？因为禁食中间每一次跟我的期望都不大一样。当我在大陆的时候，后来也是有一天有一次禁食很长时间，禁到最后的时候，神的心意来了，哎呦，神说你现在赶紧回美国吧。哇，那次感觉非常失望。所以这次禁食的时候，从4月13号开始禁食，我发现我的心又开始改变，又开始在里边神开始动工，我就有点怕了。我觉得神最后要给我们的是他心意里边真正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一些奇妙伟大的工作，跟我们自己所期望的常常不太一样。 所以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门徒的一个呼召，就是你们要舍己才能来跟随主。所以禁食的祷告非常宝贵，就是当你在更多的花时间在那里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较多比较容易摸到神的心，神比较容易把他的心意传达给你，神比较多容易把他的光照在你的心里边。我觉得最近当我在进食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我自己不觉得的一种亏欠开始浮上我的心头，我在神面前开始祷告，开始认罪。有的时候坐在床上10点钟要陪我儿子睡觉，结果他在旁边已经睡得哇拼命打呼，我就弄了好几个枕头半坐在床上，就在那里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在那里认罪，一直在那里悔改求主饶恕。你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而不是好像在那里啊变得非常的有信心，跟我所期望的不太一样。神期望我更多的来洁净。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所以当我在想到禁食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概念需要有个改变。什么概念需要改变呢？就是祷告不是去改变神，祷告是让神有一个机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不是要改变神完美的旨意，祷告是让神有一个机会来把他完美的旨意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心中所想望的。祷告是让神，祷告不是去推动神，祷告是让神有一个机会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边做更深的一个塑造。祷告不是强迫神，祷告是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的观念需要有个改变，我们不是要去改变神。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哈，一个完美无比充满了能力全然智慧的神，他需要不需要改变？我们要想一想，神是不是说坐在天上，然后我们一个祷告上去了，神一看，哇，孔祥东弟兄实在是大有智慧，你看他对教会的心意我都没想到，真是亏欠，好，完全成就。我想神不会是这样的，神从永远到永远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一切的智慧都在他那里，他当然知道什么是最好，他当然知道什么是最美。所以祷告我相信不是改变神。那么为什么要祷告？祷告首先是改变我们，祷告同时也是与神同工。所以我觉得哈，很深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要祷告。你觉得为什么要祷告呢？那如果神的旨意是不能改变的，神定义要这样的，为什么要祷告？我相信祷告是与神的一个交流，祷告是与他的一个倾吐，祷告是让我们心里边的话语跟他讲了以后，他也可以把他的话语跟我们讲。祷告是一个对话，祷告不是改变神，是神的心意慢慢的浸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那为什么还要代祷呢？就是神很多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兴起人来祷告，借着祷告他才成就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亲人信主？为什么我们需要为慕道的朋友信主祷告？为什么我们需要为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能够成熟起来祷告？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他要成就，他不会单单就成就，他需要他的众教会一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就成就。而在祷告里边，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被改变了，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成为一个征战的勇士，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亲近神的人。你会发现哈，一个离神很远的人是不愿意祷告的。 一个在罪中生活的人也不会想要祷告的，一个活在肉体活在情欲里边的人也是会很少去祷告的。只有一个跟神亲近的人，只有一个愿意渴慕神的人，常常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旨意的人，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常常喜欢多祷告。因为神是一个完全属灵的，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要了解，我们可能有一些祷告的观念是错误的。祷告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因为神的旨意要借着人的祷告他才成就。祷告可以不可以改变环境？一定可以改变的，但是是神在神的旨意里边，神要改变这个环境，他要兴起祷告的人来，当人祷告的时候他就改变这个环境。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改变，他就开始做工。但是最终的，我们不是用祷告来扭转神，我们更不是绝食哈。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哈，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我来为大家读哈，从二十五节哈开始读。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这段经文里边，我相信会很深的改变我们的很多东西。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神一定会看顾我们。第二件事情，神让我们在祷告里边所最终生命被改变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希望我们有信心，他说你要有信心。为什么有信心？他说你所需用的这一切神都是知道的，但是他让我们祷告，他让我们生命里边最终被改变的是什么？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是一个生命里边很大的转折，这个是生命里边一个很大的改变。今天有多少人，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这个是神最终的目标，这个是神要把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带进的一个模式，就是你成为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所要带来的，这是神的目的。而神在这句话里边，他要建立给我们的信心，就是让我们不要忧虑，天父早已知道了，天父早已预备了。你看飞鸟神都养活，更何况按照他模式所造的人，更何况是重生得救他的儿女，神一定会养活。但是神让我们生命里边真正要达到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成为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可以说哈，神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要让这个学生最后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什么样的一个生命，这是他用心良苦的。所以他要借着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这些生活琐事，要来不断的调教我们，要来不断的更新改变我们，最后他要把我们带上一个 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目的观，人生的心态，就是你成为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而神说所有的这一切他早就知道了，而神会加给我们的，他要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信心，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这是神真正要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的事情。但是神要做成这件事情容易吗？我觉得非常难的，非常非常难。神要把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成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哇，这是太难了。这个是神真正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祷告里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蒙神的光照。我们翻到雅各书哈，我们翻到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我们翻到新约的雅各书哈，第五章哈，在这里神讲到，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这里，当他在让他的儿女在祷告的时候，他真正要改变我们生命里边的，第一个我们要开始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第二我们要成为一个不妄求的人，我们要求在神的心意里边，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求，我们在神的生命里边不断的被光照。当我们妄求的时候，有没有光照？当然有光照。当神的光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妄求的，我们就知道我们里边的动机是不对的。所以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到哈，他说哈，你求一辆车和求一辆劳斯莱斯是不一样的。他说你求一辆车是当求的，你求一辆劳斯莱斯这是妄求的，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跟神求，主啊，你大大的赐福我，这个铁达尼号的那个大钻石哈，你给我来个几颗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在神面前，我们里边最深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当我们妄求的时候，神要光照我们的是我们属灵里边最深的那个动机，就是你为什么要求，你为什么要求这件事情，你这样求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神的荣耀吗？是为了神的国吗？是为了神的义吗？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为了我们自己？所以这个是很深的，让我们在祷告里边更深的在神面前把我们自己陷在他的坛前，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里边更深的被洁净。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二章，就在以弗所书的前面一点点，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好了，我来为大家读好，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那在这里呢，保罗讲到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一次在教会里边，大家呢正在聚餐，那保罗呢也跟大家正在聚餐，所有呢外邦人呢和犹太人都混在一起，哇，大家很高兴哈，正在那里吃饭。啊，这时候呢，这个彼得呢也跟大家在一起吃饭，哇，吃得非常高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哈，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哈，陈宗清牧师哈，哇，跟我们弟兄姐妹啊吃得很高兴啊，另外一个牧师哈也跟我们吃得很高兴啊，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突然呢，从某个牧师那边来的人啊来了，哇，这个牧师一看那边人来了，马上就跟我们分开了，自己到那个小房间里边自己吃了。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旧约里边，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因为外邦人吃的东西是不洁净的，是没有经过洁净的处理的，所以犹太人是从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那么当福音的真理显明的时候呢，彼得、保罗还有巴拿巴这些都跟外邦人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主里边是同为一体，同为后嗣。但是当雅各那边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来了以后呢，他们虽然信了主，他们仍然是过着一种分别的生活。他们来了以后呢，因为彼得很害怕，所以他就赶紧退去了，他怕雅各那边的来人批评他说，你看你又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所以他就退开了。然后呢，巴拿巴这位保罗最亲爱的同工哈，也随伙假装。哎呀，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保罗，你知道？保罗把巴拿巴心里边的那个丑陋的地方全给揭露出来了，说他随伙假装，然后写在圣经上，每个人都知道。然后呢，保罗就说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与真理不一样，行的不正，我就当面抵挡他们。”当然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深深的明白真理，他深深的明白神是普世的，神在基督里边拣选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男女，没有任何的分，我们在基督里边同为肢体，同为一体，同为后嗣，是何等美的一个福音。但是当彼得这样做的时候，当巴拿巴这样做，当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只有保罗敢站起来来抵挡错误的中心。那我们要看第三个，就是我们有神的话光照我们，我们有神的灵在祷告里面光照我们，但是同时我们是同为一体，我们也要接受在基督里边肢体的彼此的光照。就是很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讲出一些话来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当神面前你祷告寻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是对的。我觉得对我们生命也是一个光照，因为人很多的时候都不能够看清楚自己真实的样式，当我们讲错话做错事甚至不对的时候，肢体是可以彼此劝诫的，肢体是可以彼此来劝勉，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光中，
来彼此的劝勉。
所以当保罗抵挡彼得的时候，后来彼得在彼得前书还是彼得后书讲的，他说我们亲爱的保罗，他没有从此对保罗怀恨如骨啊，这家伙真是太坏了，你看我是主耶稣最大的使徒，在众人面前你看他这样抵挡我，你这给我面子怎么办？那面子能下得来吗？我这一辈子要跟他作对到底。没有这样，他在光中他发现自己做的不对，他就在神面前悔改。我觉得让我们能够在这40天里边更深的来到神面前，蒙他的话语光照，蒙圣灵光照，弟兄彼此的以爱心在诚实里边我们彼此的劝诫，好不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能够在你里边不断的更新改变，主啊，让我们渴慕，主啊，能够行在你的心意里边，渴慕。主啊，能够走在你的心意里边，主啊，让我们渴慕，主啊，能够与你相遇，主啊，谢谢你。